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上一周的进度啊，我们在导师华语集第一册，哦，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寄送讲记啊，就寄送。那我们上一周已经讲到玄论之后，再讲正事啊。那讲到啊，从讲义的12页开始啊。这边说到，这部经有两个地方啊，就两个说法处，一个是在灵鹫山哦，那与佛问答或是佛回答的当机众，就是天官菩萨；另外一个地方是在香山，又是这部经的主角哦，大树金那罗王菩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这菩萨请佛到他们住的地方供养佛，那请佛说法。所以在讲义的12页，第四章就说到，一开始说法是讲七波罗蜜多，那当七波罗蜜多是比较属于登地菩萨有办法去实践的，因为他每个波罗蜜多，就六度加方便波罗蜜多，都用32个法来修学而圆满成就，所以因此呢，在初学怎么有办法去学这样的身法，所以接下来说了偈颂啊，反正。相对于前面说的，这种所谓的甚深波罗蜜多，是比较属于是远波罗蜜多了。好，那这边提到的菩提心，大概有两个偈颂。那第一个偈颂，也就讲义12页这边所提到的"云何而发起无上菩提心？终不忘此心，乃至觉菩提，就是什么初心不会忘失，乃至一直到成佛，究竟圆满的所谓"无上菩提哦，这过程都不会忘记我们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志愿啊。那要怎样才有办法发菩提心啊？专制心成就啊，为诸众生故啊。所以这边两句话实际上就是在说明怎样发起无上菩提心啊，就是我们要一心一意哦，以这个为成佛最高目标。那为什么一定要成佛哦？就是当我们发现啊，或者借由佛的教导。理解到啊，众生离苦，自己实际上也要离苦啊。但是我们离苦，没有达到佛的阶段，实际上是没办法真的做到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那这样救度的方法也不够彻底，不够圆满啊。所谓的彻底圆满，就如同《金刚经》中的哈，就不管众生有多少的分别哈，就是从。存在的现况，有所谓的胎卵湿化，从所居住的环境，有所谓的色界、欲界、无色界等等，不管怎么去分别，那对救度这些众生是没有选择性。那这些众生呢，都是要令他们入所谓的无余涅槃啊，所以这个才是真的就近的救度啊，真的帮助他们所谓得苦离究竟乐的。所以这两句话，前面这两句啊，专制心成就为诸众生故，就是我们理解到唯有成佛才有办法真的彻底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所以我们要发或者要立这个所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那下两句啊，起大悲庄严不忘菩提心，那既然发起这样的所谓的无上的觉悟的这种决意啊，或者这种立志。那怎样在这个过程不会忘记菩提心？就是要常常升起这个所谓大悲心啊。所以导师在这个文脉上一直强调啊，像从14页这边有提到，所谓的愿菩提心是依着大悲心而生啊。那怎样有办法升起慈悲而扩展这样的慈悲，到达所谓的平等的救度啊？就是要观众生啊，跟我们啊。是有密切关系哦，不是跟我们没关系。那跟我们密切关系啊的，大概有可能会形成两种情况啊，就是可能就是跟我们很亲近哦，都很要好，或者是刚好相反，就变成是仇人啊。所以要将众生去观他无自性，观在无始劫的轮回当中啊，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在轮回，自己也是，众生也是啊。但轮回的过程，我们一定必然跟众生产生关系呀！啊，不可能自己一个人独魂啊，独自的生存在这个社会哈。所以，就可以知道哈，一切众生跟我们密切关系哈。刚有提到嘛， 他不是，是我们仇人，就是我们亲人啊。所以我们不要将这个所谓的亲跟仇的分别啊，决然固定啊，认为它是不变啊。就像我们这辈子观察我们这辈子的交往啊，跟我们朋友的互动，跟亲人的互动也是如此啊。有些时候一开始是良好的互动，慢慢的变质啊，不管是为了利益啊，为了种种的原因变质之后，可能到老死都不相往来啊。所以从现身啊，就这辈子可以观察到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亲人变仇人，仇人变亲人的可能性，何况是多生累劫呢？所以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消除亲人仇人的分别，乃至所谓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中间的，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平等救度了。那这个就是要跟空无自性相应，好，这个才是有办法维持一直这个菩提心，不忘菩提心。好，那接下来下一句话啊，下一颂啊，是在讲义的16页开始啊，17页啊，彼智意云何？当然还是依着菩提心继续问嘛哈，这样子的决意是如何？云何当彼当云何行？所说大悲心云何生起事啊？那这边又解释啊，所谓的大悲心该怎样的生起啊？他回答啊，自意无常位，所修行无诈，助众生涅槃。那这几个啊，助众生涅槃比大悲如是。那就菩提心跟大悲心啊，怎么不会忘失啊。所以导师在讲义的18页就将这句回答啊，自意无常位就对应所谓的执心啊。那所修行无诈就对应所谓的身心啊。那住大悲涅槃，就刚所提到如《金刚经》所说的度一切众生，令这些众生入所谓的无余涅槃。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悲心。好，这几个那在20页这边导师又将所谓的执心身心大悲心又对应了这个学佛的根本要素，就是信愿慈悲还有智慧啊，身心就是乐学一切法而不厌足。那执心呢，就是观缘起观法性啊。那大悲心啊，当然就是平等的救度一切。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跟学佛三要有关系啊。好，像在学佛三要中啊，导师有提到这段文嘛哈，就刚开始菩萨发心修学的时候啊，就在生死中载不载成啊。那除了信愿慈悲之外，菩萨怎么不担心自己？因为初学菩萨嘛，或许自己都还没有办法降服出众的烦恼，那可能会造重恶业，堕恶道受苦。那菩萨为什么不担心呢？所以这边提到除了坚定信愿，这边的坚定就是依理解而升起的信心啊。那这样的信心而发的决意，就叫坚定信愿，长养慈悲啊。那跟大悲心有关系，主要的就是要圣解空性，就是对空的理解大，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理解。那这样的理解，那么对境不产生执着，对人不认为有实在的个体，对事情不认为这些事情都是实有性。有这样的圣解空性，我们才有办法真的做到烦恼虽小小的现起，但是不会造成重大的过失啊。所以呢，以众生的苦乐为苦乐啊，众生的利乐为利乐。那既然以众生为苦乐啊，当作自己的苦跟乐的话，那以我为主的这种思想，我见呢就有办法慢慢的薄弱了啊。薄劣就是它没有力量去影响我们的判断，影响我们的做事啊。所以呢，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不担心在多生累劫中轮回，而且又发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好，那这个又牵涉到我们听到的内容，我们怎么理解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佛教讲的信心，这段文，这个表还是依着学佛三要中应该是第5章吧，信心及其修学中所提到的。如果我们先看中间这个，然后中间这一个，然后就一般所讲的信心，大概可以区分这几个阶段。第一个叫信顺， 第二个叫信忍，第三个叫信求，第四个阶段叫正信。那这个信顺呢，就是供一般宗教，只要是宗教一定有信仰，一定有信心的。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不成为宗教。不管你有没有承认，不管你有没有信仰宗教，有人说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你所信的大概就是不是宗教那一类，所以你就是以非宗教为信嘛，所以一定有一个核心的这种理念概念。所以信顺大概是别人说就接受了，所以这边会比较是跟所谓的听闻相应了。如果是套用佛法中的智慧的修学，闻所成，闻思修正的阶段，这边比较是说闻慧啊。那导师在书上有提到，就像我们要去挖掘石油啊，所以你一开始呢，可能借由别人的经验说某个地方有石油，那我们对这样的说法，我们不会说产生固执己见，认为说不可能啊，一定是不可能啊。所以第一个大概是别人说我们就接受了啊，这个比较是没有进一步的去思考。我们听到的我们相信的内容是什么，那第二个阶段开始就是佛教所要重视的，就是信忍，或者他有一个词叫信可，或者他会叫顺忍，大概有这几个词，就这一个信忍也叫做信可，确认可就认可嘛，那或者叫顺忍，就是说这边已经进入了理解。所以导师这边这些内容在学佛三要，所以这边要提到你要先借由理解叫圣解，借由深刻的理解对我们所听到的或者我们相信的内容产生一个强而有力的力量，这样力量会支持我们想要去付出行动。所以圣解为因才有产生所谓的信忍，信忍的果是什么，就是欲乐，就会发出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听到什么我们要去实践。所以从菩萨来说就是发心啊。那我们就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发这个所谓的菩提心，菩提心实际上就是无上菩提心的简称，那无上菩提心就是佛的最圆满的智慧。那为什么要成就佛的智慧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发现众生在受苦，自己也在受苦，那彻底可以帮助自己跟众生的，那当然就是只有佛的智慧才有办法彻底又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因此我们确信唯有行佛所行，就是修菩萨道才有办法成就佛道嘛，这边的佛道就是佛菩提。那就声闻学者来说，他们是看到世间的苦，所以他是要发出离心，要出离这世间才得到所谓的究竟安乐之处。但是他的出离心呢，是没有观到，没有观察到其他的众生，他比较是观察到自己而已。所以呢，他所相信的所产生的信心也叫做信忍，但是他所发的心是出离心啊。所以这边就有类似这种修学的阶位，所以在声闻大概是属于的所谓的人位啦，菩萨大概是初住了。当然我们之前有提到了这个信心或者菩提心不退的，大概有不同的说法，就信不退大概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初住大概像大乘起信论或者是其他的经啊，它可能有不同的阶位的说明，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像十信中的第七第六信基本上也是属于信不退啊。这边只是说到可能有不同经论，它的阶位上不一样，不过这边依着导师在学佛三要所提的，大概就是这边的时候的信心呢，就不是只是单单的相信而已，而是对这样的相信会让我们的心呢清净宁静，就算我们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会担心，因为只要在世间有生就有灭啊，所以啊，最近又是好像疫情又人数又多一点点啊，虽然这一次好像是轻症比较多，好像会影响的人就是感染的人好像比较快比较多，但是不用也不用太担心啊，就世间法啊，有生就有灭啊。 既然都投身在这个时空背景下，我们跟过去所造的一些因缘是有关，所以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所以遇到了该怎样就依着大家所承认共许的这些事情去做了。所以呢，这样的信心呢，我们对未来是导师说嘛，前途光明非绝望啊，善恶有因啊，非绝对啊。所以不是我们现在所遭受的果报啊，将来一定会受到，不一定啊。那就算一样啊，同样在这个时空背景，同样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那还是有些人所遭受的结果是会不一样嘛。所以善恶有报啊，非绝对，但是它也是不会有错差，有错误的。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所谓的付出行动，就是所谓的信求。好，依着我们所理解的，进一步去实践。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行菩提心。那实际上这个阶段呢，就是菩萨戒的内容。所以你发心要行菩萨道，你发了菩提心，第二个阶段基本上。你不会去担心啊，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了，就是你会去享受菩萨戒，但是你不会因为这戒条那么多或者这么困难就好像就退步了。实际上它是一种修行的指南啊，它不是绝对的说就是这些所谓的，就应该说戒条，菩萨戒条它有分不同的戒本啊，它的戒条有深有浅啊，不要因为这些戒条的多寡而产生这种不想受持的这种心。所以第二个阶段叫信求，就对我们所相信的内容，我们去实践才知道我们所相信的内容是什么。所以第二阶段呢，就是菩萨，如果就菩萨道而言，就菩萨戒。那若声闻呢，当然除了戒之外还要去修法。好，那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正信，就是我们所亲证的内容就是跟我们一开始所相信的一样。所以导致这在其他的书上会提到所谓的信智一如，就我们所相信的跟我们体验到的是一样的。所以佛说诸行无常，我们是真的体验到观到这个所谓的诸行是无常，诸法无我，我们也是真的看到所谓的诸法无我，乃至涅槃寂静也是如此。那如果对应阶位来说，在声闻大概是出果，所以它有个叫四正境，就是佛法生戒就清净了。那做菩萨是初地。好，这个就是大概是从信心，就中间这个阶这个位置来看，是从信心去分别，从一开始的相信接受，第二个去借由理解而确信这样的内容是可能的。第三个才会去实践。好，如果套用刚刚老师在书上所举的比喻，我们要去挖石油，探勘石油，好，去挖探挖石油。我们第一个先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当然是会先不排斥啊，觉得可能性。那这些有现在的科技仪器去探测啊，这个地方大概就由这个数据分析，可能下面是有石油。但是你没有去挖，你还是不知道啊。所以第三个就是这样去挖掘嘛。那挖掘之后，你真的踩到石油，就是所谓的正信啊。所以这边就提到了佛法呢跟所谓的哲学或者学问是不一样，它必须要去实践啊。所以讲了太多你没有实践的话，基本上都没有办法理解佛说法的核心或是他所要传达的这个意涵啊。好，这边就提到的从菩提心而说明的这两件啊，从大悲心为因而生菩提心。那成佛之前怎么不会忘记这样子的菩提心跟大悲心呢？就是要专心一意，那修行呢就是为了众生呢。那既然是以众生为主，所学呢不会满足，因为有无量的众生，有很多的根器。好，那这个在这个修学过程呢，当然还是要跟所谓的正念因缘，正念法性，就是观这个诸法的真实相。那从声闻佛教来说就是什么三法印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从大圣来说就强调所谓的一切法空啊。那这个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跟一切法空并不是两件事情。虽然一切法空就可以包含了这无常无我乃至涅槃寂静啊。 导师在他的著作上常常提到空不是没有，空否定的是什么？恒常性、实有性还有独一性。所以独一性就是一个法的升起，它不可能独自存在、独自升起，它必须有其他的条件而升起。所以这个就是无我嘛。所以无我是什么？没有我性，我就是有主宰的意思，我也是有自有自成的意思。那恒常性就是诸行无常，所以常性不可舍，它否定是没有恒常性。如果恒常性的话，我们大概出生那个样子到现在就是那个样子，外表上不可能长大，所以呢就是一直在无常变化嘛。那如果涅槃的极寂性，那从涅槃来说，它是没有生的自性可说啦，那这个也就是说没有实有性啦。好，这个大概是从空跟三法印的简单的会通。那回到这两个寄送而言呢，菩提心包含的大悲心，因为它是以大悲心观到一切众生苦而生上求佛道救度众生的心愿。那这个真的要做到这样子，必须要跟所谓的空相应，或者是观空啊，就刚刚所提到的。好，接着我们再看讲义的21页。讲义21页接下来开始就是讲这个所谓的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多。那第一个是布施波罗蜜多，那这边的寄送，云何行于施，施以心无热，亦不希望报，回向于菩提，所施一切舍，彼施以无悔，趋向菩提道，是不忘果报。好，那一般说布施呢，是有所谓的财施、法施、无畏施，不过他这边呢，只是从这个所谓的布施之后呢，心怎么不会产生追悔、懊悔、后悔的意思？那另外的问题是说，布施到底为什么布施？就是如果你希望有回报的，像布施，基本上当然也有布施的功德，但是这跟菩萨道没有关系。然后为什么？我们等一下看。那刚说提到财施、法施、无畏施，那财施又可以分作内外的，这个可以看像导师在《般若经讲记》讲那个布施的时候，因无所住而行施的那一部分应该是讲义课本40页吧。好，从内财施来，就是跟自己有关系的，包含体力、心力乃至生命。那外财施就跟我们所使用的这些有关啊，车子、房子、钱财乃至自己的奴婢、妻子这些。然后当然这些是经典上的说明啊。好，法施就是为众生说法。那无畏施呢，就是令众生没有怖畏啊。那刚所提到在般若经讲记那边导师是举布施来包含的这个六波罗蜜多了。好，那我们先把这边看完，再来如果有时间我们来看一些可能不同论的或是导师的著作的描述。好，先回到寄送的本身的解释。好，那这边在21页下面这边说了三种布施，实际上就是所提到的世间的布施。那第二个是二圣的布施，第三个是菩萨的布施。好，那这是三种了。那下面解释寄送云何行于施，就如何来实践布施。那施以心无热，那就是说布施之后心没有感到热恼。那为什么会热恼？这边导师就提到几个例子。我觉得我们到寺院呢，可能因为面子关系，我们总是会写一些捐献做功德，但是呢写的过程或写后会觉得好像热，所谓的热就是舍不得而起的懊恼，但是这个也就是后悔了。好，虽然这样的也是布施，可是对这个菩萨或是修菩提道来说，这实际上这样子的功德，这应该说这样子的行为没办法作为菩萨成就佛的资粮，就没办法成为成佛的功德了。好，那又举了说有些人虽然这辈子好像他享用的生活物品可支配的钱财这些都很多，但是他好像也不太敢花钱 敢享受，那可能是因为过去布施之后后悔的缘故，所以他这辈子虽然看起来很有钱啊，可是他所使用的、所享受的实际上就很有限啊。好，这那导师的一些说明啊。好，接着是说明这个布施呢，大概希望回报有两种情况呢。好，在下面哦，瓜弗啊，应该说罗马数字三啊，瓜弗一是现世就可以回报啊。就像我们帮助一个人哦，希望将来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呢，他也能帮助我们，所以在帮助人的过程哦，就已经有这个所谓的目的啊。好，这样就叫做希望报呢。那实际上啊，导师有提到呢，现身的行为啊，是这样是靠不住了。就像我们现在做布施的行为，它不是马上就让你很有钱哦，就是说你之后啦，就这辈子就很有钱了哈，所用的哈都不会缺少，都不见得了哈。好，所以呢，你帮助他，希望他将来可以帮助你哈，这是靠不住的。这个实际上让我联想，这联想的啦，联想我们助念嘛，我们助念应该是要发什么心，就是我们临终助念应该是要发说帮助他提起正念嘛，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助念将来我们百年之后啦需要助念的时候就有人来念，这蛮有趣的啦，不是说有趣啊，就是我们要去观察这个到底为什么要去助念呢，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往生的时间点不是那么恰当啊，有些人往生的刚好是这个过年前，或者是这个半夜啊，平时有助念的有时候都没有人。我有听到这个在美国啊，他刚好往生的时候大家都是好像是长假 long weekend 吧，大家都不在这个州附近，所以往生的时候那个人就没有人助念了。所以还是回归到导师所强调的啊，所以助念呢，我们说做善啊，做行为啊，投身到下一辈子，大概有几种情况可以决定，就随喜嘛，随众随喜随意念啊。所以导师呢，在《成佛之道》或其他的著作就有提到了，不要靠别人啊，应该是我们这辈子啊，当下有办法做的时候就应该要做，有因缘有时间该做善就行善，该修行就修行，你对念佛法门有相应，你就修炼佛法门，不要说到时候要请别人来助念，随众随喜随意念嘛。那就欲界来说啊，随众呢大概是对欲界的众生来说，在修禅定是属于众善业，那这种杀盗淫妄就是比较是重恶业，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重的善业，就欲界众生来说，修禅定是重的善业。那如果我们要出离，那就是在修禅定的过程要发出离心，那我们要行菩萨道，我们在修禅定的这种过程要发菩提心，就是我们所学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我们只是要用这样的方式，依这样的方法来先调伏自心的烦恼。所以我们这边所提到都是一样，就是一样是布施，怎么会有所谓的世间的布施、二圣的布施、菩萨的布施，就是你的用心不一样啊。好，这边回到这边了，就是助念呢，当然是好的情况是就是可以有人帮我们助念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没有了，所以像我刚举例了那个往生的时间刚好大家都不在，谁来帮我们助念，所以平时呢就应该要好好的或是老老实实的努力修学了，不要只是想说都不用了，靠临终有人助念，或者像小本阿弥陀经所说嘛，十念往生这样子好像是比较强，这个面向比较强调是佛的这种他的愿他的功德殊胜，但不代表这个修学者就可以懒惰或是比较是什么就没有脚踏实地的。好，那接着是第二个情况是后世的果报，请翻到22页。好哦，后世的果报呢，就是现在想做了布施的这个行为，希望下辈子更有钱当个富翁或者是长命百岁，那没有投身到人间的话就投身到天上享福。可是我们知道呢，这个 天上享福也不是就近嘛，应该福近啊，会还堕，就是福，你布施的福或是修善的福升天，享福之后，你过去的恶业如果升起或是现前的，那当然你可能就会随着恶业而投生的啦。所以这个天上享福它没有就近啊。好，这个大概是比较是属于世间的啦，就是不管是求希望现在得到回报或者是将来得到财富等等齁，这个都是比较是属于这个世间的啊，这样子也没办法成为佛的资粮，成佛的资粮。好，那接着看齁第四个标题啊，所以呢布施要怎样才叫做如法的布施，如果依这个偈颂来说呢，就是布施的时候心呢不生热恼，不生热恼就不会后悔了齁，不管当下你的布施的情况是怎样，别人劝发劝你的好，还是你觉得他们很可怜，你真的想要帮助他，但是你事后呢，事后一定不要后悔齁。所以这个就是你当下一定要考虑清楚齁。不要把假设一个月有2万块，或是现在基本大学薪的2万8吧，或是3万块了。你不会在月初的时候就将布施2万块出去，那剩1万块要维持这个月，那自己变得苦哈哈，这样子也不太行啊。所以就是要思考清楚，有种种情况，这会避免造成我们后悔的情况呢。那另外的就是除了不后悔之外呢，也不希望啊，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些行为不求将来或者是现在的福报啊，所以导师用一个语词叫福报，而不是福德或是功德啊。另外的是希望将这些所做的回向菩提啊，就将这功德成为成佛的资粮啊，那这样子的布施才叫做布施婆罗蜜啊。应该要注意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布施都叫做婆罗蜜，我们说婆罗蜜就是有度的嘛，从此岸到彼岸，这个就形容解脱离开三界，所以并不是你做布施啊就叫婆罗蜜，所以你要注意的。接着看这个第二颂，它实际上是解释前面，前面就是说怎么布施之后心不后悔，没有追悔，没有懊恼。第二个是说怎样可以回向于菩提。那他的颂的解释啊，所施一切舍啊，施啊彼施已无悔啊，趋向于菩提道，是不忘果报啊。所以不希望果报，而且又回向于菩提啊，就是要将所施的呢，都一切都能舍啊。好，看导师的解释啊，这个颂呢，第一句话实际上是最重要，所施一切舍，就是布施的东西呢，我们是要舍。升起这个舍心呢，而且当下不要觉得是我在做布施，我在做功德。那如果是有以我为出发点，我在做，我在做功德，那自然而然哦，就算我们没有注意到啊，就是那种维系的烦恼，我们就会认为是希望得到回报的了。好，布施最重要就是要起这个舍心啊。如果舍心没有起啊，就像你在外表上做这个布施的行为，基本上一定之后会感到后悔。好，那佛说这个因缘法嘛，所以当遇到有布施的因缘，我们就应该要布施，不要生这个所谓的不舍心，就吝惜。那如果舍心布施呢，自然而然比较不会感到热恼，就是这面热恼实际上就是后悔的意思。好，那有时候在佛教内呢，有一些所谓的方便，就是劝人家布施，就会用这样的描述了，就是说好像你这样布施呢，就像你将钱放在银行里面，那慢慢生利息越来越多，就有点是一本万利这种功利主义的说法。那当然是从劝人发心布施来说是一种善巧，但是大乘佛法不是只是止于这样子劝人发心，而是要去观察了，就是观察，就下面这边所讲，就菩萨的布施呢，从浅近比较浅的来说呢，就是要先想到布施的这些钱财真的是我的吗？当然从这个社会的规范，人类的这种道德标准，法律的这种规范来说，当然在我们的名下这些钱当然是我的，但是从佛法来说， 我们这辈子所使用的大概也是有限的，那下辈子可以带去嘛，实际上这些这辈子所积攒的钱财财富它是没办法带到下辈子的，所以可以观察这个所谓的所布施的钱财它是空无自性嘛，所以就一样了，所施一切舍，就是我们要将这个施舍的东西，第一个生舍心，第二个将这个所施的物品去观它空无自性。那第三个就是观我们，就或者是观我们这个人也是空无自性，没有实在的人在布施，那也没有实在的接受者，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所谓的三轮体空这样的境界。三轮体空，三轮就是实际上就是 三个部分嘛，人施的人，所施的物品，所受施的对象，这三个面向都是空无自性。这个当然是最好的最亲近的布施，也是菩萨所要强调所要去实践的布施。但你要达到这个阶段，就如同那边导师所说明的次第嘛。第一个对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东西，像这个钱财这个就是我们会比较在意的，我们就要去观察所布施出去的这些物品钱财，乃至我们的生命心力等等，都是空无自性。第二个你才会在观想，既然这个所施物是空无自性，那人施的人呢，还有所施的人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个这样才有慢慢一步一步的达到所谓的这个三轮体空的境界。这也是菩萨修这个布施而能成就所谓的波罗蜜呢，不然的话只是世间的果报，或者只是跟共生闻的出世间的果报，他没办法成就佛的资粮。好，接着是下面解释彼施已无悔。好，如果可以做到所施一切舍，那将进一步就可以观察这个所谓的布施，他就不会后悔嘛。那第三个就解释回向与菩提。好，回向有分作三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就是将所做的功德回向。回向实际上就转向的意思啊，有没有？我们本来是做这件事情嘛，比方我们是做布施啊，当下如果真的可以达到所谓的跟空相应，那自然它有一些影响力或者是功德，那这个还是在跟我们跟对象，就是我能施嘛，所施当然是观空，可是这时候还是比较是我们跟这个所缘境而已。还没有到一切众生啊，所以回向就是将我们这些功德呢回给有缘的，或是跟我们或者是跟我们没有缘的，就是一切的众生嘛。所以回向要转向嘛，一开始这个行为可能就是人施所施施物，但是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结果、这样的影响力，我们希望可以分享给其他众生，所以这个我们的心念就会观到一切众生，所以回向本身就是一种转向的意思啊，就是不是只是针对我们自己啊。好，那这样的功德呢，导师这边就有一个比喻了啊，就是说这样的功德实际上并不是呢我们给别人之后自己就少了啊，就像我们好做了这样的布施行为，假设有100分的功德，我们分给其他的众生，自己剩一点点啊，不是的啊。那菩萨所行的本身就是为了一切众生而行，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执着，基本上他所成就的功德不是世间的或者就是共生闻的，他不会是菩萨以而成为佛的资粮。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将要观功德要回向给一切众生，第二个在23页就回向法界。法界呢就是平等无差别，所以呢并不是我回向给谁，回向给众生就没有嘛。那法界是平等无差别，并不是我今天做了假设啦10万块的布施假设的有这样子的等比例的功德来说啦，得10万块的功德来说，那如果我们投身法界，基本上他就不会区别说那个人是做了10万块，那个人是做100万所以法界本身是没有差别。第三个是将这些功德，成为所谓的佛的资粮，也就是回向于菩提。导师说具足这三个，就是让我们要升起跟众生共， 回向法界，还有回向佛菩提，这个才叫做完整的大圣回向啊。所以就算是小小的功德也可以成佛的资粮啊。那相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所做的呢就会是共世间的功福报，或者是共生闻的了。好，那这边就是在解释不忘果报啊。所以总师啊，这个也算小节了啊，就关于布施这个内容来说明啊。布施的功德主要还是要有舍心啊，有舍心啊，才不会是只是表面上的行为，就是布施的救度人这个行为啊。啊，所以一切能舍啊，心中就可以无后悔，这样子也可以不忘果报啊。啊，如果跟声闻法来分的话呢啊。那声闻法大概布施是要求的是离世间离苦得乐，那大圣呢是要希望一切众生皆能离苦得乐。那这个三种回向我们先翻到92页，三种回向导师这边呢在后面呢可以有一些，在92页这个标题罗马数字2，标题罗马数字二的证悟法界即得不退转，就假设可以体证到法界，就诸法实性就可以得不退转，但是还没有到不退转的阶位的时候呢，菩萨所行可能会退转。那退转的意思可能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拜外菩萨，那可能就忘记要自己忘记要成为佛嘛，那可能就是偏向于自己，就所做所行就是以自己为主。那这边下面就像一个人修了布施、持戒等许多的功德，假设没办法跟法界真理相应的话，不管他所获得的果报是多么大，那久而久之终会没有了，化为乌有。那如果可以跟法界相应，那功德就没有穷尽。当然这是说明了，如果对法界也有执着，基本上你的功德就不是跟法界相应，这边只是说明。好，那导师的比喻就像有一杯的水，一杯子里面有水嘛，我们可以将它一口喝完，或者是不喝，杯子里面的水呢慢慢日子久了它就会消失干掉。可是如果我们将这杯的水呢倒入大海中，水就跟大海融合，它就无二无别，就骗一切住，他不会分别说诶这个是谁倒了下来的，这是从台湾倒了，这是从美国倒了水，不是，他不会这么分。所以这边就比喻这个海水就像这个法界，那这个杯子的水就像我们所修的功德一样。所以这边就说明法界是无分别法性，基本上就是你要观空。所以这边强调了就是所修的功德如果跟法界相应的话，那就是不会消失啊，像如同我们回向法界一样这样的道理啊。好，这个可以参考。好，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荧幕这边啊，我们这边接着是看这个大智度论怎么去说明这个布施檀那这个词啊。这边引的是卷十一啊，什么叫檀啊？檀就是布施啊。那心相应善思，就是我们生这个善的思心所什么造作嘛。我们是说一般说我们神律决断发动嘛。所以只要内心有这个所谓的善心的思，这个叫檀就布施。那有人言就是可能第二种说法，从这个善的思呢起生口业。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呢布施有财施嘛，就是你发动行为，身体的行为、语言、法施，这个叫檀啊。所以他们是可能有不一样的定义。那有人言第二个有人言，这个就是又有一种说法了，就是可能有这几种说法：有信、有福田、有财物，三世和合。那福田就是受施的，一般说这个布施的对象，有信就是信仰。有信心的或者有学的，修学菩萨或者学佛的，一般就是说人师师物还有所师嘛，这三世合二心生舍法，就是要舍这个心，要生这个舍心 那心舍心呢，可以破千贪，这个叫贪呢、啊、就像慈心嘛，慈法，慈是娱乐嘛，所以观众生得到安乐，心生慈一样嘛。那布施这样的心所法亦复如是，所以三世合合就是人施、所施还有施物，三件合合当下，布施的人要生舍心，可以破千贪，这个叫做布施。那当然这就有三种说法了，一个是至少你心要生善嘛。好，所以可以知道了，布施大概是舍己利人，就是将我们的东西，当然是看众生的需要了，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我们舍出去的东西是众生需要，你不要他不需要，你说你舍出去的东西刚好是我自己不需要才舍给他，但是不，最好是不要这样子，就是看众生的需要。所以布施本身就是舍己利人的行为。这边又看到自论有提到什么叫财施，就持戒自俭，自己要求自己，就是持戒本身也是一种财施，就是我们不会造成众生有生命、财产、家庭还有和合的问题，所以我们受着什么杀盗淫妄嘛，我们持不杀生，众生就没有所谓的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也是算布施啊。这个在导师刚所提到《般若经》讲记也这样的说明啊。好，什么是法施呢？那众生看到菩萨行持戒啊，不轻损其他众生的这些行为，乃至他当然这边是举着钱财啦，可是呢，包含了刚所提到的生命，就是不杀生，那家庭就是不邪淫或是不淫嘛，那不妄语就是和合的问题啊。所以至少持五戒或者持这个所谓的信戒杀盗淫妄的话，众生就没有这些危害啊。所以接下来跟说无畏施有关系啊。那这边所提到的就是将不偷盗啊，那这些后来的众生看到菩萨行这些行为啊，他就为他说法，因为他目其行嘛，就是轻慕他这个所谓的持戒约束自己，不轻损他人的财物这些行为，所以他就跟他说法，让他可以理解要持戒。那另外的是自己持戒的话又可以做众生的福田，所以这个种种叫法是这个也是自论中的其中一种啊，在自论中有很多卷有提到布施的啦，那这也是其中一种所谓的财施、法施、无畏施啊。那我们也有说到，导师在《般若经》讲记一样是引自论中了哈，财施又分作内财、外财，那财施又包含的所谓的刚所提到的布施嘛，还有像持戒。持戒还有这个忍辱，因为自己持戒约束自己，但是他人呢不见得会用合理合法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要有忍辱。那除了这之外，法施是包含的精进、禅定还有智慧。那无畏施应该说无畏施是包含的持戒跟忍辱，所以导师在《般若经》讲记那边呢也有这些说明。好，接下来是一样是引这个自论中的，什么是情况是不清净的布施，接下来有16个。那不清净是他说直施无所谓，他说直接布施没有分别啦，他是没有分别好像好还是不好，因为应该是说我们布施第一个要生舍心嘛，第二个要观这个人施所施都是空无自性，也没有这个施物，所以你直接施没有分别，这边的分别无所谓，就是你没有为了什么而行布施，这个似乎也不太正确哦。好，第一个呢，好，这边所求财故施啊，这个为了将来更多的钱财而布施，这个当然是不清净的，或是他的目的或动机不善嘛。第一个是愧人啊，愧对于人而行布施啊。第三个是贤者啊，那这边贤者是说，贤者是责怪他人嘛，为什么要责怪他人而布施，就是说好像我们做到你没有做到，就是说你怎么这么悭贪钱那么多而不是布施齁，所以这个是为贤者故了。第四个是为惧怕害怕，可能是 被人家胁迫或什么。好，第五个是欲取他意，所以就是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就先布施一下啊。好，就是有些我们刚刚之前有提过嘛，有些人呢到寺院呢，到寺院的原因很多种，动机也有很多种。有些人大概是先捐钱获得这个师父的信任哦，他就跟师父做生意的也有了哈，所以他是要看师父的这种态度是什么。那我捐十万啊，他会来，师父会不会来对我比较好？那我再捐个二十万怎样的哈？好，第五个是畏死啊，所以这两个是差不多了，一个是有担心害怕。那第三个是怕死，第六个是怕死，第七个是狂人令喜啊，就骗人啊，令要希望做这个行为呢，可以让别人感到欢喜。那当然有他的目的啊。好，第一个是自以为富贵，就自己觉得，我可以布施，是因为我有钱了啊，所以这个比较跟慢心有关了啊。好，第九个是争胜，就比较谁布施的钱多啊。第十个是妒跟嗔嘛，就嫉妒或嗔恨啊。第十一个是骄慢自高，就认为跟一样，跟刚第八个富贵有点类似。骄慢自高就是觉得自己是比较优越的，那被或者接受者或者被布施的那个人啊，那个众生实际上是比较卑贱的。第十二是为了名誉，第十三是为了咒怨，那当然这个也是为了祝愿嘛。第十四是为了解除衰求，解除衰求己啊，就是为了改恶啊。第五个是聚众啊，就是让你布施呢，就会得到好名声嘛。那你的徒众会越多啊，那也徒众越多，人家的供养也会越多，所以它是相对的，就是这样的目的都不是很，或是它的动机都不是很纯善。好，第十六个是亲见不尽哦，那这个跟第十一也有关系哦。这个就变成是对对象轻贱他，而且不尊重这个对象。好，这几种大概是所谓的不亲近的布施啊。好，那我们时间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